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来来来，上桌了，上桌喽，
上桌了。
Hello， 大家好，我们这里是深度饭桌派啊，我们又和大家在饭桌上见面。今天和王海伦在一起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约瑟，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约瑟。
哎，你好，海伦。你好，各位听众，好久不见了。
对，我现在都不敢叫你老朋友了，因为上次说个老朋友你还那个反对了半天，对，你说我不老，对对，我现在我只能说我们是老三角，因为还有一个三角是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你好约瑟。
对，我们三个又聚在一起，因为我们三个好像是一开播哈，最开始基本上就是我们在一起，是铁三角，我们就是铁三角，对，元老级别的，我们又混在一起了。那我们这次呢，要为大家带来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舒适区的话题。嗯，那舒适区啊，我们说真的是在这两年啊，特别是现在啊，疫情期间也挺火的。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可能有些人工作会有变动啊，这个职场的规划或者是公司的规划都会有变动。那么这件事情又被提出来呢，就意味着可能有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方向啊。所以呢，啊，你需要走出舒适区这样的话题呢，就一下子非常的火爆哈，很多人也喜欢问那些大 V 啊，或者是职场的规划人，就是哎，我要不要走出我的舒适区？所以我们今天呢，来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观点，我们来谈一谈。那我先问问两位啊，你们对舒适区这个词的理解是什么？
舒适区我觉得就是相对于不舒适区而言的，因为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地方让你不舒服，让你觉得有压力，让你觉得很难受，甚至如果你要走过去的话，你会觉得很尴尬啊。那么舒适区就自己很熟悉的、很习惯的、很放松的地方啊，很放松的一些行业或者区域啊，所以人一般都愿意待在舒适区啊，一要走到一个陌生的充满了挑战的地方，他就会浑身不自在啊。所以人的惰性使得人是宁愿待在舒适区的，我是这么理解。
就是说是有一个对比哈，是跟不舒适来对比的。
对，其实好像定义一个非舒适区比定义一个舒适区要容易啊。我就想起来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哈。叫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这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对。
舒服。
对对对。舒服不如倒着，就是你躺着
啊，就站着不如躺着，
是北方那个葛优躺那种躺着是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舒适区，然后有没有突破自己的舒适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先问一下你们二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我自己是有这样的惨痛的经历的。
哦，惨痛的，能听一听吗？
就是原来因为我毕业大学毕业以后是分配到社科院的。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就出来了，就被迫自己要开一个公司啊。当时我的周围的所有人都几乎都反对的，因为我没有任何从商的经验，我连我父母都说你这样子就把自己折腾死了。然后但是没办法了，后来就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啊，申请啊，跟工商局喝酒啊，然后去跟客户去打关系啊，挺折腾的。但是呢，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因为以前学的都不是这样子，所面对都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很短的时间真的是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很沮丧的。但是慢慢走顺了以后的话呢，回头一看， 完全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活的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接触的面儿也是完全不同了。然后我觉得还是比原来的要好。
对，那阳光呢，你有没有经历？
对，我没有月色那么幸运啊，我可能我在工作中好像是从草根，然后从工人，然后一直这样，没有过主动去选择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挑战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还是给大家也是讲，结合我自己说一个反面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吧。我们去看那个不舒适区。那个不舒适区的那个感觉，然后去比对一下。然后你会回到这个舒适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明显。我在大概30多岁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嘛，就出门出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呢就一年大概要飞行50-60次这样的一个频次哈。突然有一天我的这个心理就出问题了，我就开始恐惧飞行。就特别明显，不是说我怕累或者是怎样，就特别害怕，特别害怕，这是非常明显的。我坐到飞机上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就会想着，哎呀，刚才在飞以前，或者是再过一个小时，如果我能够平安降落的话，这之后的那个舒适，那我就觉得我每次不得不走上飞机舷梯的时候，那其实是一个我很被迫状态下的走出舒适区。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话，有些时候你是被迫的，有些时候那个挑战啊，你是主动的，但是在有些时候呢，你是不得不不去这样做的。但是呢，不会因为你主动或者是你不主动，这个东西就不来。这就是说，其实人是很脆弱的。我能理解那些宅在家里的人，其实他就有点像我上飞机之前那种感觉。一般宅在家里的人都有一个特点，他是把窗帘拉上的，
喜欢暗是吧？
他是希望隔绝，他希望和那个不愿意的那个环境，我看都不想看。所以呢，我就觉得走出舒适区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这里头有两个因素哈、一个因素是舒适区，第二个是走出。这个走出呢，是自己主动走出来的。不是别人把你扔出来的。那其实人在进入某一个状态，尤其是自己不习惯的状态和不熟悉的状态，或者说不适应的状态的时候，有一个很励志的词儿啊，叫挑战。我要挑战一下自己哈。可能有另外一个词叫折腾，就是说，你别折腾，就是我你这么循规蹈矩的平平安安的不好吗？你为什么要折腾？这其实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它是同一个词啊，类似于这个对于这个走出舒适区的这样的一个侧面的定义吧。
我们以前我记得有个词叫做人生在于折腾，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就是生活不息，折腾不止。
不止。对。
现在有个这样说法，哎，那当然这都是比较现代的包装了。可我觉得舒适区可能还是看人，因为有些人啊，他比如性格，有些人天性他就比较喜欢冒险，他天性就比较喜欢新鲜事物，这个你要求他不要走出舒适区都不可能发生，因为他就是一个要不断的去所谓用个好听点的话叫挑战自我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天赋秉性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
你有没有想，对这些人来说，不让他挑战就是他的非舒适区呢？
对呀、就让他待在，
就当挑战成为一种常态的话，让你给我待着，安安静静的待着，可能就是他的走出舒适区了。其实我觉得呢，你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如果简单的看的话，你好界定的话，一个是对于肉体来说的你的舒适区。第二个就是对你的精神来说你的舒适区哈。我看到有人来做这样一个比喻哈，他把我们都比成鱼。如果你就生活在一个鱼缸里，那你的边界是非常非常受限制的，对吧？但是呢，你可以衣食无忧，温度都有人替你调整，对吧？那你在这儿生活，然后你供人观赏也好，被喂着准备去将来哪一天上了餐桌也好吧，但是你的边界就是这个鱼缸啊。好处是我刚才说了，你不用担心，基本上不用担心有其他的物种对你的挑战，不用担心温度啊，不用担心食物啊。但是你也要可能就有其他的你不知道的一些命运在前面安排，比如说 对于你这短暂的一生来说，你就在这个范围内活动啊。第二个呢，就是喂养你的这个人，哪一天他疏忽了，哪一天他改变心意了，哪一天就是你的命运就放在别人的手里，这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哈。
嗯，
所以我刚才听那个阳光这么说，我想起来，这个舒适区啊，一般来说好像大部分的人呢、啊，除了一些秉性就喜欢挑战的，大部分都喜欢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的，大部分都喜欢被人家圈养的。但是呢，大部分的我觉得就走出舒适区的话呢，除了极少数那种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挑战性自主性啊、特别厉害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是被动的走出的、对，就像刚才说鱼也好，我记得以前有个类似的比喻，就是好像是老虎还是什么的，他就喜欢有主人来喂他呀，他就喜欢舒舒服服的，但是哪一天出什么状况了没办法了，主人就要把他给丢回去野生的地方，让他就很不舒服，他老想往家里面跑，啊，好多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鹰，老鹰也是啊，那小鸟也是，那你那笼子里面多舒服啊，有水喝，有饲料，打开门他时间长了他都不愿意飞出去了。但是哪一天真的没有东西给他吃了，他就没办法了，他就只能够到外面去挣扎，去外面去折腾了。啊，我觉得是被动的，好多时候是。
可我也觉得，我觉得舒适区可能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它关乎安全感，就是可能有些人对他安全感和他的这个能力适合的范围，就是可能他在他的比较适合的这个工作也好，比较适合的或他喜欢的，他在这里能掌控的，他能够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领域里面，哎，他觉得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多数人愿意停留在舒适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可是
没错
对，就像我刚才阳光说，我们要说走出舒适区，可走出舒适区它要有一个动力，所以到底能让我们走出舒适区的动力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那个人的心理的追求啊，就是说最基本的要有这种物质上的就要满足，然后呢其次就是要追求安全感啊，然后就爱，然后最后是挑战自我，除了很少一部分他会到达那个就是自我实现的那个层面的话，很多时候他就是要追求安全感，在待在这个舒适区，因为人往往是对外面的不确定性是高估的，而对自己的潜能的话呢往往是低估的。所以一旦环境改变，原来的那个模式，生活模式，原来的工作模式改变的时候呢，他被迫的去进入一个就是不适应区或者不舒适区，他就会他自己的潜能就会发挥出来，他就能够上一个层次，然后又进入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对，人们对舒适区的这个安全需求啊，其实人们的安全需求是一个非常本质的需求。它仅仅的在这个生理需求的这个满足之后，马上就有一个安全需求。那么其实有的时候人们走出舒适区啊，是他灵魂深处啊对这个舒适区的安全性有一定的怀疑了。你比如说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哈，我太太可能从上个月开始她每天早上都出去跑步。而我呢就以各种借口呢早上躺到床上睡懒觉。他也一次一次的激励我鼓励我。我也下决心在某一天跟他一起出去跑步。为什么？是因为我尽管找了很多理由，我尽管觉得躺着很舒服，但是我也知道这样下去于长久来说于身体可能不如出去锻炼锻炼更好，你说是不是？所以说人们对舒适区的依赖啊，一个是什么使然呢？一个是他的这个人身上的惰性和人的这种安全需求使然。但是人们对走出舒适区有一种呢，是有可能是要超越自我啊，把自己逼到一个新的高度啊，让自己不断的成长。还有一个呢，就是对现在的已有的舒适区假象的怀疑。有个电影你们有没有看过？很有意思，叫《楚门的世界》。对吧，金凯利演的，还记得吗？
对，很老的个片子。
对，那个片子其实是很有哲理的，是吧？一个孩子，他开始怀疑周围所有的东西是为他专门精心排练的啊，那个邮递员啊，那个街上的那些行人呢，包括他的亲人啊，都是一个大的摄制组给他安排的，那他只有他一个人是真实的。 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无数次的有过这样的一个假想。所以当楚门他划着船去挑战那个边界的时候，其实他是对现在舒适区的一个怀疑啊。那当然那个电影嘛，他总是很有戏剧性，他确实怀疑对了，对吧？那么我就觉得在这个舒适区的这个事情上，其实如果从属世的角度看呢，它是很励志的一个，它是蛮励志的一个东西。我们还是回去，就是说有时候你觉得你进入一个不舒适的区是你主动去的，可能就会比把你抛到那个区里头你自己觉得更好一点吧。我比如说吧，目前我们还处在疫情期间，是吧？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巨大的改变。刚才我在朋友圈里还看到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孩子在国外读书，他已经就是被这个疫情隔开几个月都已经见不到了，非常的难过。就是我就在想啊，人们进入这个区是都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被抛到这个区里来的。所以说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会被抛到哪个区里。那么就是说你的舒适区是否是真的是舒适的安全的可靠的，可能是在这个灵魂的深处吧，可能是对每个人他都有一定的这种怀疑吧，这都有一种怀疑。还有呢，人在潜意识中其实我们是对我们能够掌控的区和能够看见的区之外的东西呢，它是有一定的恐惧的啊。为什么在目前这个状态下，人们都是去喜欢看一些喜剧的节目？我最近看到一个调查说，这个喜剧类节目啊，包括脱口秀啊，包括这个相声啊，包括这些东西的点击率都大大的增高呢。那天我看到一个主持人说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还是蛮认可的。他说，人在笑的时候，其实有可能是心里有一个暗示，就是恐惧解除了。他就是说，人们其实在内心里他是有恐惧的，你有没有发现？他是对生命也好，他是对目前他已经掌握的和拥有的一切也好，他是有一种怀疑的。
其实说到这个命题，有很多这种思想家啊，其实都在人这个事情上有很多假定啊。比如说像那个霍布斯，他就假定人天性其实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孤单的，然后是必须去争斗的，然后才能组成人的社会。我觉得这些都挺有意思的。或者这样子讲，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个有限的被造物，所以我们对那些不知道的，这个超过我们能力的，我们都是惧怕的，所以我们才要互相依赖，组成人类社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我在想，刚才阳光你说的这个舒适区，那你的这个立足点是不是人就应该走出舒适区呢？
我觉得就是人对自己的现在已有的东西，所谓的舒适区也好，所谓已经掌控的东西也好，从心里的这种不确定，从心里的这种恐惧而导致了人要不断的挑战，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在挑战，就像是无序的一样。他在没有信仰的状态下，他就是无序的。有的人是在身体的极限上不停的挑战，有的人是在心理的极限上不停的挑战，有的人是在感官的刺激上不停的挑战。那么各种挑战呢，其实它都是一种刺激。我也想过，人为什么需要刺激呢？人为什么需要酒啊？为什么需要大麻呀？为什么需要乱性啊？为什么需要不停的去玩命的运动啊？他这些挑战，其实你有没有想啊，人在这种刺激中，他可能有瞬间是对恐惧的这种遗忘，就是在这种刺激之中，他就他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他就遗忘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人们的对这个自我的这种否定也好，对自我的这种安全缺失也好，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的反应，但是应该引导它往哪个方向去突破。
我刚才想到就是人这种天性，它的本性呢是对周围的环境是有怀疑的，有那种担心的。因为我觉得那些没担心的很多冒险就可能死了，就没有后代了。我们就留下来的话，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对周围始终保持了一种警惕。所以呢，当我们对新鲜的我们没有见过的事物出现的时候的话呢，我们首先是把它往负面的 往那种风险上面去考虑的。所以人时间长了就会产生这种惰性，因为现有的这个环境，现有的所有这种关系都是安全的，都是使我能够生存下来的。好，所以呢，我自己观察，就是很多的这种挑战或者新的这种思想也好，新的成果成就也好，都是在被动状态下面。一个人比方说哈，他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而且我以前看好多企业他为什么发展起来啊，以前我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厂已经不行了，倒闭了，快要面临倒闭了，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人说我们必须要改变，然后就把原来的冰箱都给砸了，或者把原来的那个什么东西都给烧了，然后呢就重新带领原来的人上新的生产线，走新的市场，结果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就是我们的社会其实一直都在变的，我们的技术在不停的改变，我们的很多的标准都在改变。我记得互联网一来的时候，很导致了很多的企业倒闭的，很多的人就不适应了，很多人下岗了，他已经习惯了原来的方式，但是呢在面对着新的时候，他必须要离开原来的行业，有些人就走出来了。好多人在原来的乡下或者是二线城市，他已经很舒服了，但是原来的很多的行业不行，他就跑到大城市里面了，他又重新焕发出了一种新的一种活力。所以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种环境变化当中被动的走出了那个舒适区哈。他是被动型的。但是人在走的时候或者在判断的时候呢，人是用自己的标准的，他的动力是出于自己的，他的判断标准也是出于自己的，所以很多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
对，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所谓的舒适区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当我们在说在界定舒适区的时候，我们是以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可是如果我们扩大一些，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历史其实向我们说明，人类历史没有舒适的时候。人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讲，人被造被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掌控环境，他没有办法掌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所以他是一个对外在的任何的都是有不安全感的，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特别性。那也因此呢，我们才有一起来去胜过我们里面的那种惧怕啊，就是对任何事情的惧怕，和愿意去掌控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的内在的那个动力。可是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伪命题呢？是因为人为了生存其实一直都是面对苦难人生不断的折腾的，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本相。所以
汗流浃背才能够生存啊，才有吃的呀。
对，就是汗流浃背的。我觉得这是如果看清楚了这些的话，那这个问题所谓舒适区的问题就不在于你的舒适区是在哪里划定一个线，而是说我的使命是在哪里，就是我生而为人，我到底要活出一个我怎么样的人生。那对于很多不信神的不信主的人来讲呢，那他的自我人生是自我界定的嘛，所以他就会画出我可能在这里是我的舒适区，我可能再冲出去又是我的人生巅峰。可是对于我们知道人生是有目的的，上帝创造是有目的的，我们生而为人都是有目的和使命的人来讲，其实就不存在走出走进画地为牢，而是说那个使命到底是什么了。
对，我们不妨就换一个上帝视角看啊。人类的舒适区其实是有的，就是在园子里头那些天，那是真的是很舒适的衣食无忧，对吧？动物也不伤害你啊，天气也没有任何问题，连衣服都不用穿，那就是舒适区。很明显这个舒适区你从一个角度上讲是我们自己放弃的，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也是上帝一脚就把我们踢出来了啊。出了那个舒适区以后，恐惧就埋在每个人的心里。那么大家对应这种恐惧采取的是不同的选择啊，有的人选择我能够顺应上帝的一个赦免和呼召回去那里，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目前走的这条信仰的路。但是也有人选择自暴自弃啊。你其实从社会现象看，我们就说 没有这种封闭出来的这种生活是不安全的。但是你就最近这二十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宅啊，宅男、
嗯、
宅女、
嗯。
我刚才说一张床、一个手机、一个叫外卖的电话，就完全能够满足了这些宅的人。这真的有点像个鸵鸟啊，因为我们能够好比较便于讨论的话，我们就用这个物理现象来讨论。其实在精神上当鸵鸟的人更多啊，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不愿意面临这个自己灵魂深处的这个拷问啊，我是谁啊，我从哪儿来啊，我要到哪儿去啊，我原来有没有过舒适区，我为什么充满了不安全感，为什么我所谓的奋斗也好，努力也好啊，最后不管成功的人也好还是那些不成功的人也好，最终都不能摆脱死啊。那在这个上面我就觉得我们是否要走出自己精神的舒适区，就是我留在原来的这个地方，和所有的人一样的生老病死、
嗯、
和所有人一样的这个打发时间，和所有人一样的这个混吃等死、
嗯、
这是舒适区的。那我一定要在灵魂上有一个追问，我一定要在灵魂上有一个得到，我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
嗯、
探索，这是走出舒适区的，我觉得从某个角度上说啊。
嗯嗯嗯，
我看这样子的，就是刚才Helen讲到这个是个伪命题，我觉得因为是不同的两个角度看的。
嗯，
就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人确实应该是就是要有追求，要挑战自我啊、要超越自我。
嗯，
对不对，我们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是这样子。但是呢从神的角度它又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情。从神的角度就是你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你的终极的追求和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从神的角度来看到了好多这个走出，所谓的走出舒适区啊，追求这种精神啊、物质的话呢，他反而跟神关系更加远了。他就有点像是大家一起来建巴比塔吧，咱们要要搞个大城市吧啊。他其实是越追求成就越大，我们来造铜造铁吧，我们来把音乐弄得好点吧，他反而就是更加骄傲。更加不为神所喜悦。
嗯，那我们看来这个讨论呢越来越激烈了，我们从地上已经讨论到了天上啊、因为这个舒适区确实按照人的理解呢无限大的话它应该到天上去。那至于我们更深刻的讨论呢，更广泛的讨论，我们期待呢下一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我们饭桌派周周见，谢谢你们，谢谢嘉宾，再见。
遇到一个牧人，他向着我张开双手，叫